包大人听完了雨墨的申诉，当堂照准，再开封立案，要审问严查散议案。他马上吩咐张龙赵虎带着飞迁火票赶奔双星桥柳家巷，去提柳红、冯氏和冯君衡。另外告诉李贵、娄清带着飞迁火票赶奔祥符县，去提严查散和县令英志国，叫他带着所有的案卷赶奔开封。包大人吩咐完了，退归书房休息。小雨墨呢，带着前院班房听信。话分两头，单说张龙赵虎骑着快马到了双星桥柳家巷，一打听柳红的家，当然有很多人知道了，主动带路，把他们领到门口，哥两个甩凳离鞍跳下坐骑，往里边就走。把门的一看，哎，二位有事吗？
有事，我们是开封府的，看见没？
这是包大人发下来的飞迁火票，我们要见你家员外柳红。家人们一听，娘哎，开封府来人了，甭问，一定是跟严查散一案有关呐、啊！撒脚如飞给柳红送信。柳红一听，脸也变了色儿，心说怎么惊动了开封府了？这官司闹大事了，急忙整理衣冠，到外边迎接。赵虎看了看他，
你叫柳红吗？
啊、哦，不错，正是小人，
跟我们走一趟吧，到开封府。
但不知什么事儿，
到那儿你就清楚了。锁上，
花郎给脖锁套上了。外边这么一吵吵，把他老伴冯氏给惊动了。这冯氏赶紧来到前面就问：“
老爷，怎么了？”
哎呀，柳红心说，你早不来晚不来，这阵儿你出来干什么呢？冲他使眼色，那个意思叫他躲开。冯氏心领神会，刚一转身叫赵虎给拦住了。
等等，你是什么人呢？
啊，我是本宅的夫人冯氏。
哎，还有你一个呆子，
花楞锁上了。赵虎命人去找冯君衡，时间不大，把这狼不仗也找来了。冯君衡心里有鬼呀、啊，这案子就是他引起来的，秀红就是他掐死的，因此他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安呐、啊，天天晚上做噩梦。他巴不得判了严查散被定成死罪，嘁哩喀喳把脑袋砍下来，就没他的事儿。但这案子拖到如今始终没有头绪，因此这小子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他一听开封府的人叫他，把他吓得魂不附体，想跑跑不了了，结果也把他锁上了。张龙赵虎带着一干的人犯转身往外走，刚到了二门这儿，听见有人说话：“
二位上差大人留步，请留步。”
哥俩回头一看，来个中年的女人，衣着打扮非常朴实，头梳的光溜溜的，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赵虎就问：“
你是谁呀、啊？什么事儿？”
二位是开封府来的吗？
正是，
我是本宅的乳娘田氏，就是小姐柳金蝉的奶娘。关于严查散一案，我知道不少，我打算到开封府去陈诉陈诉。
哦，
张龙张虎一商议，包大人可没吩咐，但是他主动愿意去也未尝不可。
那好吧，要这样的话，套辆车你上车吧。
把车套好了，柳红、冯氏、乳娘、田氏坐着车，把这冯君衡锁在车后边，车跑多快他就跟着跑多快。可这小子可受了罪了。他们回开封咱且不提，单说李贵楼卿一直赶奔祥符县。到了祥符县县衙门上的人一看，开封府的二位老爷，这都认识。二位怎么这么闲的到这儿来了？
嗯，
你们知县大人在吗？
啊，在。
烦劳各位通禀一声，就说包相爷已经升堂问案，有个小孩叫雨墨，拦轿申冤，替他主人严查伞喊冤叫屈。包大人夜已问过一堂，基本的情况也掌握了一些，这才传话命你家县太爷带着全部案卷还有罪犯严查伞赶奔开封府复审。
哼，
另外再告诉你们县太爷，叫他小心着点。他一共贪了多少银子？哎，那柳红给了他多少好处？人家那小雨墨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家严查伞不承认，就飞行靠打，屈打成招。包大人为此非常生气呀、啊！快点送信去吧！
哎哎哎！
当差的到里边送信。英治国一听可吓坏了，哎呀，
心说这哪来的事儿啊？我多赞打过严查伞，又何曾受过贿礼呀？这不叫妄告不实吗？这包大人要一瞪眼，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
英治国急忙命人从死牢里头把严查伞给提出来了，也没升堂就带到他这屋。英治国亲自就问严查伞在，你有没有个书童叫雨墨？
有啊。
你这雨墨这孩子把我给告了，他怎么说的我没听见，但是他说我受了别人的贿赂，对你屈打成招，是我逼着你画的供。严查伞呢、啊，天地可要良心啊，我这样对待你没有？
严查伞一听这怎么回事，
心说雨墨你怎么胡来呢，你这不满嘴放炮吗？严查伞往上叩头，大老爷明鉴，这口供是我自己说的，大老爷没打我，如果像他说的那样，我身上起码得有伤啊，不信到开封府可以验验伤，你根本就没打我。
好好啊，
罢了，不管你这案子到什么程度，你毕竟是个有心之人，也是个诚实的君子，就这一点我就得感谢你。现在不能耽搁，我马上把你带到开封，你就凭良心去说吧。英治国得砸对砸对，不砸对到那块严查伞嘴再一歪歪，他受得了吗？就这样把严查伞带到开封。英治国坐着小轿，离着开封还有半里地，从轿上就下来了，怀里抱着个包袱，战战兢兢来到开封府。就他这官到了开封口屁不是，那把门的比他品级都高。不管怎么讲，人家是祥符县正堂，所以大家赏个面，冲他一抱拳：“英大老爷，里边请吧。”
啊，多谢多谢。
全都到班房。这时候，张龙赵虎已经回来了。可大家正在忙乱之时，开封府门外来了匹快马，马鞍桥跳起一人来，谁？正是南侠展雄飞。
展昭也回来了。
张龙赵虎众人一看急忙过来，
展老爷展老爷展老爷，
您怎么回来了？
假期满了吗？
啊，我提前五天回来了。
你着急干嘛呀？到日子再回来也不晚呢。
各位先别问我了，咱们开封怎么这么热闹？有什么案子吗？
哎，别提了，
严查散一案。
严查散？
展南侠就一愣，因为他救过严查散的家人严福，对这个事情他虽然不全清楚，也料知一二。南侠就问，到底为什么人命官司，包大人将要升堂审理，一会儿您听听就清楚了。南侠也没审问，赶紧更换官服，在开封大堂伺候着。那么展雄飞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仓促？因为最近他听了个消息，悬空岛的五鼠弟兄跟他不和，已经放出方来了，这五鼠要斗斗玉猫，非要找展南侠到开封评理，甚至要比比武艺，到底看看是耗子厉害是猫厉害，非要把展南侠给扳倒不可。南侠担心自己不在开封，倘若五鼠弟兄来了惊动了包的人怎么办，所以他提前动身赶回开封府。所幸白老五他们还没来折腾，南侠这才放心。咱们闲言少叙，张龙、赵虎、李贵、娄青到了书房，见了包大人，说一干人犯全已到齐。包大人点点头，这才二次升堂。上堂之后，头一个把英治国带上来了。英治国呀，把帽子摘下来，老头子浑身直打颤，来在堂口下双膝跪倒，卑职叩见相爷。
杨志国
在，
你这降福县
可受理了严查散一案吗？
是，国有此案，
如实讲来。
杨志国在那跪着，把柳红怎样告状，怎样申冤，怎么审问的严查散，始末缘由的前后经过讲述一遍，然后呢把口供记录的材料全部案卷呈递给包大人。包大人的仔细看了看，看完之后发现还有把扇子。
杨志国，这扇子是谁的？
就是罪犯严查散的，在作案的时候失落在现场的。
相爷，还有无作验尸的验尸单，请相爷过目。包大人，你看验尸单表格上写的非常清楚，被害人有两处伤，一处伤是后脑勺，就是被害人摔倒的时候正好碰到鹅卵石上，但这处伤不足以致命。另外一处伤就是被人扣喉而死，说句白话就掐死的。另外验尸格上填的非常清楚，说罪犯失落的这把扇子不是无意之中掉到地上，而是有人有意飞到尸体的下面，因此有可疑之处。包大人心就一动，把这扇子打开仔细看了看，这是普通的一把折扇，但是上面提着一首诗，把包大人给感动了。上面写的是：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严春敏，就是严查散。包大人是最爱有才的人嘛，一看这小字写的那个帅劲就甭提了，
而且词句豪迈。心想这杨茶攒好大的学问，难道他就是杀人的凶手不成？他吃错了药了，还是为什么呢？包大人看完了，把这扇子轻轻的合上，放到桌案上，又问英之国：“我且问你，柳红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因何将烟茶伞屈打成招，还不从实讲来？”两旁人一瞪眼，说：“怎么回事？”英之国赶紧往上叩头：“相爷，冤枉啊，冤枉啊！卑职天胆也不敢公开受贿呀、啊，这一定是有人妄告不实。不信可以问柳红，我连一两银子也没敢贪，另外我也没敢打盐茶伞，把他带到堂上一问，他自己就招认了，那口供记录的非常详细，相爷不信可以打听旁人。”“
嗯，带雨墨。”时间不大，把雨墨给带上来。
和雨墨一看下不来这么多人，连那柳红全都到了，心里才有底儿了，心说包大人要重审此案，我们公子就能死中得活了。他装着一副委屈的样子，哭着来到大堂上：“相爷呀，相爷给我做主。”“
雨墨，不必啼哭，你认识他是谁吗？”
雨墨揉揉眼睛一看，甭问，这老头肯定是降伏县的县令英治国了，从穿衣打扮上也看出来了。那小雨墨多鬼道：“认识，他就是降伏县七品正堂英治国英的老爷。”“
嗯，雨墨，我再问你，你说英治国当堂受贿，可有此事吗？”“
有啊。”“那能过得了吗？我亲眼得见，柳红塞个大包塞他怀里，他还假装不要，两个人推来推去的，最后他把包打开，里边露出来，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英之国这老头乐得胡子都撅起多高了，冲着柳红还点点头，把那包就放到八仙桌底下了。这还能假得了吗？”“
过去跟英治国对词。”“
哎，我县太爷，你承认了吧？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全国各地古今中外皆此一理呀、啊。你怎么那么特殊啊？你怕钱不好花呀？啊，干脆你就把这事儿承认了吧，不承认也不行。”
英治国直不了脑袋：“我雨墨呀。孩儿啊，你才多大呀，说话可别屈良心，
上有天下有地呀、啊。我在审问烟茶伞的时候，你怎么能看得见呢？我还记得挺清楚，那天刚见放亮啊，屋里边还长着灯呢，外边根本就没有厅堂的，你怎么能看得见？他怎么就没有呢？你说没有厅堂的，可就有我一个，大概我人小个小，你没看清楚，我可看得清楚。”“
那雨墨，我问你，你说我受贿多少银子？”“
少说得一千两。”“少了能打动你的心吗？你说究竟你受贿多少？”“
哎呦，
英治国一想啊，怎么也抖了不清了，干脆听包大人的吧。”“
相爷，我冤枉，我跟这孩子说不清道不明，不信相爷去问旁人。”“
旁跪。”
让杨志国跪到旁边，雨墨也跪到旁边。包大人吩咐一声：“带罪犯严查伞。”杨公子上堂了，叩头以后，包大人吩咐一声：“抬起头来。”严查伞往上一掌面，包大人先给他相相面。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相面跟街上那个相面是两回事，那是封建迷信糊弄人。包大人相面是察言观色，因为他有丰富的经验，从罪犯的表情眼神甚至一举一动， 都能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啊。
包大人一看，严茶散长得五官端正，一脸的书气，是个正人的样子，他怎么能杀人呢？
包大人看罢，多时把桌子一拍，噔，严茶散，你因何冤奸不允，
掐死秀辉，
还不从实的讲来。
雨墨在旁边一听可急了，
相爷您等等，您这么问本身就不对，还我们公子根本就没掐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陪着公子在屋待着，难道说他会分身法不成吗？公子啊，这可到了你说话的时候了，你要有话不说，你可就冤沉海底了。公子啊，说实话吧。
包大人一瞪眼，雨墨多嘴，没问你的时候不准你多言，带到旁边。这对雨墨也真不错，要换个旁人起码来说得揍20个嘴巴子。没问你，你说话，这叫咆哮公堂，那还了得吗？把雨墨拽到旁边去了。
可严茶散这个人吧，念书可能念的多点儿，念淤了，想的这个道啊有点不太正确。他心说，举发这案子的举报人是我舅舅柳红，他把我送到湘府县，而且头一堂的时候我已经承认我是凶手，我岂能到这再翻供呢？我出尔反尔算个什么东西？那不就等于我跟我舅舅打官司吗？如果事情闹得复杂了，我表妹柳金常跟我传输地点的事情还得抖了出来，那包大人肯定得让柳金蝉上堂对证，未出贵阁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好说不好听，今后还怎么做人呢？严查敢想，干脆久供不离原词，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还怎么承认，我一死就一了百了，别再牵扯旁人了。严公子想到这儿，磕了个头，相爷，我带着雨墨到双星桥柳家巷前去偷亲，我舅父对我甚好，那天晚上也可能我是贪了杯了，我在房中待着觉着十分烦闷，因此信步往后院溜达，误走后花园的牡丹亭，可巧遇上了丫鬟秀红。那秀红对我礼貌不周，我才一怒之间把他给掐死。
包大人一听啊，世界上这种事儿也罕见啊，礼貌不周就给掐死了，那除了疯子或者是有仇，平白无故的就能把人给掐死吗？严查散，你说的可是句句事实，一点都不带错的。我再问你，到了祥福县之后，知县是怎么审问你的？可曾飞心拷打你？
没有，根本就没打我。到那儿，我良心发现，我就把实情全说了。相爷不信，可以验伤。
验伤，让严查散把衣服都脱了，从头上找到脚跟，一点伤也没有。包大人就知道雨墨胡说八道了，这样可以把知县英治国洗清。雨墨，你过来。你说你家公子被拷打了，打的耳屑十分重，为什么没有伤疤呢？你亲自看看。
哎，我看看啊，他这，哎呀， 这就说明我们公子肉皮合呀。
你看才一两天的功夫，这伤口就愈合，连点疤的都没留。
把包大人气桌子一拍，噔，分明信口胡言，无中生有，暂且待在一旁听候处理。
知县请起来吧。
哎呀，英之国长出了一口气，这才站起来，把头上的汗擦了擦，
赵虎把那纱帽递给他，重新让他戴上。英之国心说，在包大人眼皮底下这官不好做呀，稍微歪了一点儿，就背不住钻了狗头铡呀。心说这雨墨这小孩太缺德，我跟他完不了，看包大人怎么处置他。
单说包大人
问了严查散两遍，严查散全是那套词儿，记录的记录下来，让严查散画供，
暂且带下去。来呀，带柳红。